七国集团峰会5月19号将在日本广岛举行，除了重点讨论俄乌战争危机之外，预计美国和盟国会进一步对中国施压，发表一份如何反制中国经济胁迫的联合声明。那七国集团能向北京施加多大的压力？另外，七国集团之外的韩国总统尹锡悦确定将在峰会期间前往广岛，跟美国和日本领导人举行三边首脑会谈，组建共同对抗中国胁迫的联合阵线是否指日可待？我们继续请两位嘉宾一起来分析和点评。一位是美国爱德菲大学文理学院院长、政治学教授王威正博士，还有一位是台湾师范大学东亚系教授兼系主任林贤申博士。再次感谢二位参加今天的访谈。那首先，王威正博士，这个七国集团峰会9月15号到21号在日本广岛举行，有人说这个在广岛举行啊是有这个象征意义的，那是否反映出这个反战的思潮呢？
广岛当然是二次世界大战这个承受原子弹攻击的一个国家，那它也象征的就是说，这个日本这样的一个国家在二次世界大战和二次大战以后的一个剧烈的一个改变，一个基本的一个改变。那首先我们要知道，这个所谓的七国集团的话，这个七国就都是主要的这个工业民主国家，有美国、加拿大、英国、德国、法国、意大利和日本。在亚太地区目前来讲的话，只有日本。那么现在他这七国的话，他们每年都要聚集在作为主要的工业大国，他们每年都聚集在一起，希望说对于最主要彼此之间最主要的这个经济跟政治的这一些政策的话有一些对话，然后希望能够取得这个一些共同的立场或者说交换意见吧。那所以这个礼拜在广岛所举行的这一个峰会的话，要从这个角度来看。那我觉得在广岛举行的话，当然就是说除了是日本它作为一个亚太地区唯一的七国集团的成员的一个主场外交，另外的话当然就是广岛它有它的意义，就是说希望说能够提醒世人，就是说希望不要再重复这个被原子弹攻击这样的一个恐怖的一个立场。那和平人人都爱和平，但是和平要怎么样达到，那甚至于隐含的来讲，就是说是否一个国力上升而且咄咄逼人的中国的话，是对全世界和平的一个威胁。
嗯，那林教授，预计七国领导人将发表联合声明，抵制因为政策争端和其他分歧而对其他国家采取经济胁迫这样的做法。那您预计这份声明可能包括哪些内容呢？
是，那么当然最重要的议题还是乌克兰问题啊。那么尤其主办国是日本啊，日本呢对这俄乌战争它念之在兹，是今日乌克兰，明日东亚。那么明日东亚是台湾啊。那么所以呢，在这几个议题当中啊，那么这第一个就是如何来团结 G7 啊，来持续长期的援助乌克兰，这是重大议题啊。第二个呢，就是为非核或是核武裁减的议题啊。那么因为日本首相岸田文雄是广岛出身的啊，但是他特别选择在他的故乡广岛这个受到原子弹和攻击的地方啊，来举办这样一个 G7， 然后提出这样一核非核的议题，是相当世切的啊。当然如果要真正达到所谓核武裁减或者非核世界啊，那么这个是有点距离啊，是相当遥远的啊。那么他至少是说啊，不要让这个核子武器不要使用，或者威胁使用。那么这次呢，俄乌战争那么都已经凸显出来了啊。那么特别是日本啊，他们的媒体也都有追踪报道说，近十年来说啊，那么这个所谓核武裁减呐、啊，是事实上是倒退的啊。那么大家都可以看得到，那么日本周边的北韩，那么那个核武啊，核试爆已经6次核试爆啊，7次核试爆，以及积极的准备当中，一些核ICBM 那么洲际弹道飞弹都已经开发，都相当的。 相当的进进啊。那么再加上呢，中共呢也是积极快速的增加核武弹头的部署啊。那么这个都是啊，跟这个谁核非核这样一个潮流啊是相反啊。所以呢，日本这个广岛出身日本首相才把这个议题提出来，非常事实世界提出来啊。那么台海更是一个重要关键议题啊。俄乌战争也牵涉到台海安全的问题啊，所以呢，那么从这个所铺媒体所铺的出的消息呢，就是台海其实也会写在这个共同声明里面，特别再次强调说台海的和平稳定的重要性啊。那么这个是念之在之的，日本念之在之啊。第四个呢，就是因应中共的经济胁迫性的问题啊。那么这个也是啊，那么邀请韩国加入来参加这个 G7 峰会的一个主要的一个目的之一啊。那么这其实第五个呢，就是可能要有关于所谓零排碳社会的一个追求啊。那么这点可能也是他们这个议题之一啊。另外一个就是我刚好提到，就是说，那么所谓的那么全Global South 啊，全球南方这些开发中国家，那么希望 G7 这个以先进开发国家对于这些 Global South 这些开发国家多一点关注，多一点援助，因为中共积极的拉拢这些国家啊。所以呢，如果G7 的国家没有增加对这些全球南方国家的一个关注跟援助的话，他们将会失去了在国际社会上主导的一个话语权啊。那么由于啊，这些全球南方的国家嘛，受到俄乌战争的影响，也出现一些粮食危机啊，这个都是 G7 这先进国家所必须要协助解决的一个议题啊，是。
对，这个七国集团确实要讨论很多的这个重要问题，但是呢，中国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呢，它的这个经济胁迫啊特别引人注目。比如说上周在日本新泻举行的七国集团财长会议的闭幕公报中啊，并没有像人们预期的那样提到中国，更没有把中国作为这个威胁啊。那王教授，您是否认为这个反映出七国内部也存在一定的分歧呢？
我觉得不可能每一个国家哈都是就是说100%对某些事情的一些看法。刚才我已经提到过，就是说对中国的态度的话，通常来讲，这个法国跟德国的这个态度的话是很有时候很耐人寻味的。但是提到这个中国使用经济胁迫这样的一个方法，来逼迫其他国家就范的话，我觉得这个不是一个国家的问题，这个是全世界国家任何跟中国做生意的国家的问题都有共同的问题。比如说这次邀请来的这个韩国吧，韩国就曾经受这个中国的经济威胁，因为这个2017年这个韩国政府同意美国在他境内设定的所谓的 THAAD 哈，这个反飞弹系统的话，这个让北京非常不爽，所以就制裁他的这个经济的组织啊，还有一些百货公司，还有一些的企业等等。那澳大利亚的话也是跟G7 关系很好的这个西方民主国家，那么他的话跟中国关系也搞坏，就是所以他制裁他的这些农产品啊等等。然后在这个东欧的小国立陶宛，因为接受了这个台湾的一个代表处用台湾 NIS 这样的一个东西的话，也受了他很多胁迫。但当然也不要也包括像台湾在内。所以再的显示，就是说中国经济胁迫，那再加北那个这些 G7 成员本身的话，最近常常被中国政府去查电表，比如说美国的高科技公司美光啊，还有一些呢顾问公司啊，就是说换句话讲说，人人在中国大陆做生意的话，没有一个人是安全的。而且中国政府的话已经再的证明，他当双边的关系不好的时候，他可以拿你在他国家投资的这些投资人或者说企业的话来做一个一个发泄的一个工具，然后变制造成一个外交的问题，然后希望说从中来得利。那我觉得这个是非常不可取的。那这也是为什么说这一次这个七国集团希望说能够大家集思广益，然后把这个共同的问题好好谈一谈，希望说能够找寻出一个共同的策略。
那林教授，正如这个王教授指出的，现在中国啊越来越频繁的用这个经济胁迫来威胁其他的国家。那么在用七国集团在用多大的力度来反制中国经济胁迫这个问题上，大家也不统一。那他们的主要顾虑是什么呢？
我想啊，那么G7这些国家哈、啊，那么除了美国、日本之外，其实都是欧洲国家啊。那么这些欧洲国家跟中国的经济关系相当的紧密，不可否认的。那么这些欧洲国家对于中国的市场还是抱有相当大的一个期待或者是幻想，所以他们也不愿意旗帜鲜明的，那么在这个领域上啊，来跟中共对抗对立啊。那么但是呢，他们还是在美国号召之下，他们也自己本身也见识到中共的一些所谓经济胁迫的一个作为，所以还是虽然没有指明中共的威胁，但是事实上他所做的这些所谓强化供应链的安全，或者是说那么对抗这个经济胁迫的这些做法啊，那么应该就是对象就是中国，这是毋庸置疑的啊。那么这一次呢，那么 G7 的一个财政部长跟中央银行的一个会议啊，那么邀请了新加坡啊，邀请新加坡、印度、印尼、巴西，还有摩洛哥，还有刚才韩国，那么这些国家的一个部长来参与，这是相当不一样的地方啊。那么凸显出啊，美国积极啊，G7这国家也积极拉拢这个所谓Global South 这南方，全球南方这样这些国家来呀、啊，就是避免呐、啊、他们呐、啊、被中共他们给拉过去啊。这一点呢、啊，我想这是他们的一个很大的目的，但是这次，那么刚刚，那么王教授所提到的，就是比如说韩国、澳洲，是立陶宛受到这个中共的经济霸凌的时候，我想美国是袖手旁观的，即使像韩国、像澳洲这样一个美国的同盟国，他在受到中共经济霸凌的时候，当时的川普政府是袖手旁观，根本未置一词。但是现在的拜登政府不一样了。那么这次G7的讨论的所谓的那么有因经济安全，也特别针对说，万一有相关的国家受到中共的经济霸凌的时候，他们这些先进国家如何来相互合作、相互的来支援被遭受到中共经济霸凌这些国家们，来对抗这样的一个经济霸凌。我想这一次那么G7峰会的人在有关于经济安全因应中共经济霸凌方面的最大的一个目的，也是跟过去截然不同的地方。
那正如林教授所说的，之前中国大体上是避免把矛头指向美国企业的，不过最近就不一样了，在新的反间谍法这个之下呢，中国政府加强了对美国企业的审视，比如说对这个咨询公司贝恩进行的这个突击搜查，还有对这个另外一个尽职调查公司的北京办事处进行搜查，还拘留了一些工作人员。据报道，美国总统拜登将在七国集团峰会的前后签署一项行政命令，限制美国对中国某些高科技领域的投资。那王教授，您认为美国的这个想法能不能得到七国的响应，又能在对北京施加多大的压力？
美国的这个行政命令的话，显现两个事实。第一个就是说，美国已经意识到这个未来这个中国对于美国的挑战，甚至对全世界人类的挑战的话，最主要是决定在科技。那这个科技的话，就是所谓的高科技。高科技的话，那现在的话，西方国家还握有这个关键的这个技术，所以必须要在这个七大这个工业国家之间整合一个立场，就是说。不能够让这个中国各个击破，因为如果说是只有美国在执行这个政策，但他可以从日本或从韩国的其他地方得到这个科技的话，或者得从荷兰那里得到科技的话，这样的话就功亏一篑。另外一个就是说，现在大家都很非常的普遍的认识到，就是说，当初希望能够中国能够融入国际社会的话，很多的这些拉拉队都是这些企业，多跨国性的企业。那么他们认为说，当这个把中国更加融入这个国际社会的话，这个对中国人好，对全世界也好， 现在他们发现这个、比如刚才那个也是包括那个他们也是鼓吹这个中国能够进入这个世界贸易组织，现在很多的美商还有跨国企业的话发现说在中国的投资的这个环境越来越恶劣，除了说工资上涨，然后还有这种它不是一个法治的社会，它是有一些很那个这个定义非常的含混的一些比如国家安全啊，然后可以很实际的可以随便的这样执行。那么你如果说在中国投资，你财产上不得安全，甚至于连人身都不得安全的话，然后再加上这个去年三年的这个所谓的疫情的话，充分暴露出这个过分依赖一个单一的产业链这样的一个脆弱性。所以各国的话现在慢慢在逐渐反思这个所谓的中国市场是不是还像过去那样的完美，那是不是要尽量的这个所谓的降低风险哈 ,de-risking, 这 de-risking 的话还包括说你可能要到其他地方去投资，比如说像在印度啊、印尼啊、越南这些地方，然后再来的话就是说对他的这种经济胁迫的话是不是一个比较一个有效的一个反击哈，至少不要让他各个击破。
那林教授您怎么看美国总统拜登这个限制在某些领域向中国投资这样的一个想法能不能得到七国集团的响应，又能得到多大程度的响应？
是，那么如果美国总统拜登他所今天主要打的是完全跟中国 decoupling 所谓经济脱钩啊，事实上是不可能的，而且得不到其他的同盟伙伴国家的支持。但是呢，现在拜登所打的并不是所谓全面的经济脱钩，而只是高科技脱钩，高科技方面呢，阻止中共取得这些高科技。那么这些高科技阻止中共取得这些西方的高科技啊，光是美国一个人一个国家没有办法处理的，这必须要打一个团体战啊，所以他必须要相关国家的那么来共同合作。而那么规范上呢，如果说你外国的企业你使用到中美国的科技了，那么就不能输往那么中国大陆方面啊，这个或许啊，那么在获得西方其他国家的支持的可能性就高了啊。那么我想啊，大家已经体认到中共的经济霸凌啊，甚至呢，那么在彼此之间，在美中在打科技战啊，或者是说间谍战啊，这个是围绕着高科技技术的一个取得这方面呢，我想。欧洲这些G7这些国家，他们也不希望自己本身的一个企业的高科技被中共这种窃取的。我相信他们应该是会啊，那么共协同合作来避免中共透过不法的一个手段取得他们的高科技的。
那这一次韩国总统尹锡悦也会到广岛和美国总统还有这个日本的首相进行三边会谈。那韩国总统尹锡悦最近在访问美国，和拜登总统呢发表联合声明，具体谈到了台湾、南海还有中国对韩国的经济胁迫这个问题。那王维正教授，韩国一直是不愿意公开批评中国的，你怎么看韩国态度的转变？美日韩抗衡中国这个铁三角，有人说是指日可待，您的看法呢？
韩国自从1992年跟中国建交之后，一直是想有一个所谓的一个蜜月期，直到我刚刚讲到的2017年这个部署了这个SAD 这个系统为止。那么韩国近年来的话，它也逐渐的一个就是说从这个蜜月期中间得到一些这种警醒，比如说第一个，他们觉得中国在约制北韩上面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第二个的话，韩国人见识到中国不吝于使用这种经济的霸凌。那第三个的话，他真正感觉到说这个中国的崛起的话，对于区域有这个安全的话有所影响。所以台海的事情哈，过去他比较不愿意发言，但现在的话觉得说这个是也事关于自己的这个利益啊。所以我觉得我觉得过去的话，有人形容说这个在亚太地区没有所谓的北约组织，因为 NATO 的话它是一个集体安全的一个概念，但是在东亚地区的话没有 NATO, 而事实上在东亚地区所有的是一个所谓的 hub and spoke system, 这就像脚踏车一样，有一个轮轴 中间一个轮轴，这个轮轴当然是美国，然后有一些这个每一个杆线出去，这一个杆线呢就是美日同盟，再来一个杆线的话是美韩同盟，再来一个话是美国菲律宾同盟，但是日本跟韩国跟菲律宾之间就是短线之间的话并没有这个合作。事实上日韩因为历史的关系过去的话有很多的争议啊，比如说那个因为日本也这个殖民了韩国50年，所以我始终觉得说这个日韩关系是东亚地区安全的一个最弱的一环。那既然是最弱的一环的话，当然就给中共有机可乘。所以我觉得近年来韩国总统尹总统的话，他现在愿意到这个日本去回复这个访问的话，然后给这个加强日韩的关系有一个契机。毕竟两国之间的这个是民主国家，然后是有这个价值上也是共同的，然后现在对于一个共同崛起的一些安全的威胁，比如说包括中国跟北韩这些共同的因素的话，应该是能够超越他们在历史上的仇恨。所以日韩关系好转的话，我觉得对于东亚地区安全来讲的话是一个正数。
那林教授还有最后一分钟，这个日本最近和韩国的关系快速的改善，之前日本首相安田呢突访基辅和习近平会见普京形成了非常鲜明的对比并提升了国防能力来应对台海紧张局势。您怎么看日本在地缘政治中的新的角色？
是，那么朝鲜半岛的安全跟台海的安全对日本来说是至关重要啊。那么所以呢，他这次能够日韩关系的改善啊，对于所谓的美日韩三边关系的一个合作啊，特别是因应对韩国来说最重要的北韩的威胁方面啊，那么似乎朝向的是美日韩啊，那么所谓飞弹情报共享的一个同盟啊，或者说飞弹防御共享的一个同盟啊，这个都已经形成了。对于我们作为一个台湾人来说，那么日韩合作，那么再加上跟美国之间的合作啊，能够对台海安全也相当的帮助，这我个人是颇感欣慰的。
好，非常感谢美国爱德菲大学文理学院院长王文正博士和台湾师范大学东亚学系教授兼系主任林贤生博士的分析和点评。来宾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